谢谢赞美队给我们这么好的诗歌。大家主日平安。我们在上一周啊，查考了彼得前书的九到十二章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九到十二章。那在这一章当中，在上一次的我们查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查考了。我们有四个荣耀的身份，身份的转变，以及荣耀身份的使命，还有积极生活的见证。我们原来是不蒙拣选的，但是由于耶稣基督他所付上的代价，我们不在那个约之内，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主动，让我们能够纳入到这个约之内，所以我们身份发生了改变。那大家还记得我们哪有哪个四个荣耀的身份吗？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就委托我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彼得在这个介绍完身份和使命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当有人说我们是作恶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他们。彼得没有告诉说去和他们争论，去和他们辩驳，去和他们斗争。彼得告诉的是用好的生活见证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口。这是上一节我们停留到这儿。那这一章我们今天我们会接着往下查考，查考13节到17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遣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谢谢主，你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拥有了这荣耀的身份。主，我们愿意在这世上宣扬主你救赎的福音，宣扬你那让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我们把今天这段信息恭恭敬敬向主交托和仰望，求圣灵引导和开启，让我们知道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当我们遇到一些生活的张力的时候，当怎样来面对这些问题，并且按照圣经的真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主的缘故，当怎样为主你做见证，做出怎样的选择。愿主赐福接下来的时光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希望大家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我们的信仰和现代的世界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我们的信仰和现今的世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那我再问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假设说你是做财务的，我知道咱们应该是有做财务的，对吧？那领导让你做两本账，大家知道两本账是什么意思，是吧？你该怎么办？先不要给我答案，大家带着这样的一个思考来查考今天这段经文，看看神让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界发生冲突，这个问题是一直困扰着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到底该怎么办？初期教会的信徒面对的是罗马社会的逼迫，他们要求向凯撒的像下拜，如果你不拜下拜，为你准备的就是狮子口、火刑柱、 十字架。那他们该顺服吗？要不要顺服？在改教时期，面对天主教廷的逼迫，很多基督徒要放弃因信称义的信仰，否则你就会面临火刑柱。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火刑柱，哎，是天主教对基督徒所设立的。还有那些认为在没有真的认识真理的时候受洗的人，他们觉得我要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我真的愿意再次受洗，所以这些重洗派，好，你既然愿意重洗，那个时候天主教廷就会用麻袋里边装上石头，把你装到这个麻袋里，直接投到海里或者是河里。你不是要重洗吗？好，我让你们去洗。那在这个时候，你要不要顺服？要不要顺服？在今天，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当法律违背了我们的良心，当权柄要求我们去做顺服的一个事情的时候，违背神旨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时彼得前书的书信人，我们最开始就查过了，他是分散在小亚细亚这一带的人，正面临着这样的逼迫。然后呢，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就受到社会的排挤、诽谤，甚至是逼迫。然后在这里边，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彼得给出一个看似矛盾，但是却会让我们在这个不同的世代当中，知道怎样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他的教导是顺从但是不盲从，自由但不放纵，敬畏神却也不藐视人。所以这是彼得要通过这一段经文短短的五节揭示了一个基督教政治伦理的一个核心问题。那我们一起来查考今天这一段的信息。我们会通过四点来查考。第一个，顺服的原则是为主的缘故，顺服的目的可以堵住愚昧人的口，顺服自由和顺服的一个平衡，还有四种平衡的关系，四种关系的平衡。那我们今天会通过这四点来查考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彼得说顺服的对象，大家还记得十三节怎么说的吗？君王吗？一切人的制度，人的一切制度。所以我们说如果顺服君王可能容易一些，公司的老板我可能容易信一些，凭什么他们也要信呢？什么叫人的一切制度？什么叫人的一切制度？这个表述非常广泛，非常广泛。原意意为所有受造的人所设立的制度，就是人所设立的一切的制度，这是人的一切制度的意思。那我们要理解一个词的意思的时候，一定要进入到它的上下文。彼得在这里边说的，是不是人所设的一切制度我们都要去顺服呢？是不是？那根据上下文，他所说的是上边下文写的是在上的君王和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所以他在这里边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个政治性的制度，关注的政治性的制度。那它也包括法律、政府命令、社会规范、家庭的秩序等，这些都是要包括。顺服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军事用语。彼得在写的时候，这个顺服在罗马时候是一个军事用语。咱们有没有当过兵的？兴华哥当过兵吗？当过兵。当过兵，上下级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对吧？作为下级就要顺服上级， 而不在乎它对与不对。尤其在战争发生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是无条件的服从。原因，你在他下边，你在他下边，所以他的原意是排在下面，服从命令的意思。顺服的意思是排在下面，我就在这样的一个职位当中，我就应该顺服，就应该服从命令。所以这个顺服不是出于恐惧的顺服，被迫的顺服，而是出于意志力主动的选择。我是一个连长，就要听营长的，当兵就要听士官的。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主动的就知道我是这样一个职位，这样一个位置，那我就要顺服，所以就要顺服。最开始的这个训练就是要听命令，对吧？这个左转右转稍微差一点，有的时候就会挨打。嗯，那在这里边有一个神学前提，就是人的一切制度，人的一切制度，那圣经清楚的表明一点，一切权柄的源头是哪里？神，上帝。保罗在罗马书13: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不是说所有的掌权者都是敬虔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掌权者不能说都是敬虔，或者说大多数都不敬虔，就目前现在来看。但神说这个权柄是来源于神，所以顺服权柄本质上是对神的顺服。所以根本原因，今天整个信息的核心就是因着主的缘故，神让你顺服。在家庭当中，太太顺服丈夫，我们会说丈夫做的那么不好我还顺服吗？他没有聪明还要顺服吗？神的权柄就在这里，神的权柄在这里边。那具体有机会我们再去谈，在家庭当中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三章的时候可能还会讲到。所以在这里边，神给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主的缘故来顺服，为主的缘故来顺服。所以这是最重要的理由，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顺服地上的权柄，不是因为地上的权柄有多完美，也不是因为害怕被惩罚，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这样去做，所以我们顺服。归根结底，当我们顺服这一切制度的时候，是表明我们对神的顺服，我们对神的顺服。在这里边给我们有一个这样一个提醒，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顺服是见证的一部分，顺服是见证的一部分。因为顺服我们可以做见证，所以彼得说我们的好行为就会堵住那些人的口。还有一个，顺服是有界限的，不是糊里糊涂的。所以有的姊妹就会说，他那么不聪明，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在这里边是为主的缘故，所以这有一条界限，它有一个界限。所以当地上的权柄要求我们去违背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顺服。圣经里边有一段记载，大家还记得这是哪一段吗？使徒行传，对，使徒行传的5:29记载，当公会要求彼得不可以再传讲耶稣基督的名，之前彼得怕他们要死，但是他见了复活的主以后，主把牧养我的羊的这个呼召给了他以后，当他有这样的一个伪命以后，他接受了这样的呼召以后，他就放胆去传讲。他和约翰众使徒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所以 我们的顺服是有界限的，是因着主的缘故，为了主的缘故。还有一个，顺服是有尊荣的，我们的顺服不是在屈服当中那种顺服，而天天咬牙的挺，天天咬牙挺，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荣耀当中的顺服，因为这是因为主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这样的顺服神看的是宝贵的，神看着宝贵的就是荣耀的。所以那我们看了顺服的原则，我们接着来看一下顺服的范围，顺服的范围。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第13节的后半句到第14节说，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所以彼得指出具体顺服的对象是最高的统治者君王，以及他所派定的官员。这说明我们的顺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这种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政治结构当中表达出来，在人际关系和政治结构当中来表达出来。所以这样的是一个顺服。在这里边有重要的描述，叫罚恶赏善。大家能不能把它读得很顺？我这两天一直在练这个词，我常常问杨博，我说我这个平翘舌发对没有？罚恶赏善，对吧？绕过来没？绕过来哈，好，那绕过来就好。那说，刚才说了，保罗说没有一个权柄都不是，就都是来源于神，对吧？所以神赋予了政府一个基本的职能，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也就是说，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压迫老百姓，而是为了要维持秩序，罚善赏罚恶赏善。又错了哈。然后罗马书13章3-4节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掌权的不是要叫行善的惧怕，让谁害怕？谁最怕小偷？谁最怕警察？小偷，对吧？那谁最怕那个路上的那个警察？超速的嘛，对吧？超速的肯定开车不一定害怕，我，但太慢了也会害怕，对吧？所以你怕的人都是那个恶的，或者是说违规的人，对，咱不说恶的，有点太那啥，所以这些人会害怕。所以保罗就说了，说掌权是要叫，不是要叫行善的惧怕，而是要作恶的惧怕。但问题来了，如果政府没有罚恶赏善，但是他们罚善赏恶了呢？我这回又说对了，对吧？这样怎么办？这样的时候怎么办？那彼得在写这一段的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罗马社会，他们把莫须有的罪名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就开始惩罚他们，他们就在做罚善赏恶的事情，所以他们常常逼迫基督徒。尼禄皇帝把大火归咎为基督徒纵火，或者是他们信的神导致的，所以就把基督徒围上燃烧的棉，然后放上油，就在他的花园当中当着一个路灯把他们点着。所以每天晚上他就坐着马车在他的花园当中游行，听着那些被惩罚的基督徒的惨叫，他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满足，然后把他们钉到十字架上，甚至把他们扔到斗兽场，让狮子老虎来惩罚他们。那这样的政府还要顺服吗？不顺服。彼得怎么说？仍要顺服，但不是盲目的服从，而是有原则的顺服。 只要政府的命令没有神的命令直接冲突，我们叫顺服。因为我们因信仰受逼迫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起来造反，反而要像基督那样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难不难？难。但是恰恰是那些受难的基督徒，他们所流的血成为基督教后期的种子。好，那我们顺服的目的是什么？顺服的目的是什么？顺服的目的，彼得在十五章当中是这样说的：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顺服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这节揭示了我们顺服的根本的目的。神的旨意首先是让我们行善。神的旨意啊，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大家知道在这个看我们看古代剧的时候，常常会说圣旨到，不管你多大的官，首先做一件什么事情，赶紧跪下，对吧？不管在哪里，赶紧扑了扑了，赶紧跪下。为什么？因为那是圣旨。而彼得在这里边说神的旨意，这就是天上君王给属他的子民的命令，所以非常严肃，非常严肃。所以他说要你们行善。所以我们常常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到底去哪里工作好呢？我到底跟教会那里边两个女孩，我要跟他们谁，要追求他们哪一个呢？要跟谁结婚呢？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那我要不要搬家呢？是不是神的旨意？彼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旨意首要的不是关于地点、对象、时间，而是关于品格和行为。他要我们行善。彼得前书在上下文当中，行善指的就是前面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以及后面的品行端正。简而言之，就是过一个荣耀神益于人的圣洁生活。所以基督徒一生的行为准则其实就是两点，就是这两点。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政治上怎么办，这个婚姻上怎么办，工作当中怎么办，其实就两点是我们最大的行为准则。主耶稣当文士法利赛人问耶稣的时候，最大的诫命是什么？主耶稣怎么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什么？爱人如己。所以我们的原则就是容神一人，就这两点。所以当你把这两点抓住了之后，所有的原则都是在这两点之下去做。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能不能荣耀神，对人有没有益处。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就在这里，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是这样。所以神不在乎你做的是什么工作，而是在乎你怎么去做那份工作。神不在乎你住在哪里，而是在乎你在那里怎么样生活，这是神所关注的。所以我们说神的旨意，他不一定说我们要，当然我们会寻求神在一些方面上的一个带领，但是神更告诉我们的是，你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怎样生活，怎样选择，也就是说能不能荣耀神，能不能对人有益处。所以这是我们行善最基本的核心，最基本的核心，容神益人。那行善的果效可以堵住无知人的口， 可以堵住那些无知人的口。堵住这个词在原文是一个非常形象词，就是封住口，使人哑口无言。这样我们想起主耶稣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他说当审判的时候，你们不要事先预备说什么，我会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在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所以这个时候封住就是耶稣基督会告诉你们，如果你真的是用这样的来表达的时候，表现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说敌人敌不住搏不倒，就是封住口的意思，就是他们没什么可说的，他们没什么可说的。大家挺注意，在这里边彼得不是说你们用辩论堵住他们的口，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他对福音了解不清楚，我必须给他驳明白了，我今天必须把他驳倒了。但是彼得不是说你用辩论去堵住他们的口，也没有说你们用抗议把他们给堵住了，而是说用行善，用行善堵住他们的口，这是一个重要策略的转变。最好的辩护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圣洁的生活，不是口舌之争，是圣洁的生活。糊涂无知的人指的是什么？在那个时代，彼得所说的就是那些毁谤基督徒的人。他为什么糊涂？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基督徒。大家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对基督徒的形容是什么吗？第一个，淫乱，乱伦。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称呼是什么？弟兄和姊妹。那弟兄和姊妹能不能成婚？所以他们对由于对基督教的不了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称呼，他们认为基督教在乱伦，因为夫妻两个以弟兄和姊妹相称。然后说这些人杀孩子，小孩子的血，吃小孩子的肉。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所以吃圣餐他们认为他们得吃小孩子。所以当时给基督教的这样一个定义，就让整个罗马社会真的知道这个派别的人是邪教。所以这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告诉说，我们用善行，我们用善行来堵住他们的口，我们用善行来堵住他们的口。那怎样来堵住他们口？行善，行善就是我们要像光一样照出来。原本那些毁谤我们的人，因着我们的善行，因着我们的品行端庄，最终不得不承认这群人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在安提阿这个地方就把这一群不一样的人起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基督徒。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不一样，所以给这群人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所以我们的名字是从那个时候就来了啊，是安提阿的那个时候就来了。这是一个有一个古老的见证。第二世纪的时候，就是罗马逼迫非常非常严厉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因为有几次的大的反复，护教家尤斯丁在他的第一护教词当中写道，我们从前是纵欲为乐，如今却唯独追求圣洁。我们从前是行邪术的，如今便把自己献给那良善的不朽的神。我从前是贪爱钱财的，如今把所有的共同分享并供给每一个缺乏的人。我们从前彼此是仇恨的，互相杀害的，但如今却因基督的到来，我们能够彼此和睦的同居。我们为仇敌祷告， 并努力劝说不公正恨我们的人，使他们遵行基督的训诲。这是尤斯丁他的一个写给第一护教词。你知道这封这篇论文他写给谁的吗？当时的罗马皇帝，以这个皇帝的后来的养子也后来成了皇帝，这个皇我名字我忘了，他被称为哲学皇帝，因为他特别喜欢哲学，特别喜欢哲学。在这之前，尤斯丁是一个哲学家，他深入研究斯多格主义、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柏拉图主义。但是在一次他海边与一位老的基督徒在谈论的时候，突然间被圣灵光照，所以他转信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为皇帝去写这些东西，就冒着必死的一个信心，但是他觉得我要为神做见证。所以在这篇的信息当中，他写了他自己的一个转变过程，完全是因着那位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他用他的好行为来见证了耶稣基督，堵住了那些无知人的口。所以他的文字是向罗马皇帝和长老院、元老院来为基督教的辩护的一个叫第一护教词。第一护教词，这是尤斯丁他在这篇里面所写到的，以及他的生命转变。所以我们要用善行来堵住无知人的口。那自由有没有边界？自由有没有边界？或者说这个自由真的带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自由？或者说我们什么叫真正的自由？我再回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自由是什么？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不？啊，自由不？不，你先觉得你自由不？你在工作当中自由还是在家里边自由？家里边是吧？为什么？没有老板，然后在家我说了算是吧？自由不？自由。在单位当中不那么自由，教会当中自由不？有的时候不那么自由，有弟兄姊妹看着我呢，所以哎呀，我是传道人呢，那我不能够去那啥，对吧？那这是自由。所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是自由？那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免得困啊。有一家人从中国搬到美国，他们做餐馆生意，来的比较早，所以赚钱赚的比较多。那他觉得，哎呀，我终于到了自由的国度了。他有一个极特殊的爱好，赌博。在中国有时候赌十块钱都会被抓起来，知道吗？说太不自由了，太不自由了。好了，我终于到美国自由了，而且我财富也自由了。他家最后餐馆做了7家餐馆连锁店，财富也自由了，所以我要真正的去自由了。他就跑了拉斯维加斯去赌博。自由不？那我想赌就赌，我有钱也有，对吧？自由。但是赌到后来，饭店一个一个的在转让，没有钱了，他就会把它转让出去，再往出卖。最后他太太和孩子给他下通牒，如果你再赌博的话，我就跟你离婚，不跟你在一起过了。他想停下来赌博，但是发现这个自由他控制不了了。那你说他自由不自由？ 他完全被赌博所挟制住了。我岳父在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举个例子，他说我有自由可以抽烟，咱们有没有会抽烟呢？他说你知道有的时候不是我有自由想抽烟，而是那烟就带着我来抽我来来抽我来，所以不得不马上不管多忙，那个烟瘾上来的时候去放掉一下的东一切的东西，我也赶紧抽一口，哎呀就很舒服，所以完全被他所辖制。所以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说当我不想做什么的时候我能够控制不做，所以这是一个自由。那彼得或者圣经里边所说的自由，它有几个这样几个层面。首先基督徒的一个自由就是从罪中得了释放，在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不再被罪辖制了，所以在这方面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就有力量说不给罪。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你真的要有那样犯罪或者之前认为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祷告神一定会加给你力量让你胜过。当然我们也有力不能胜的时候，但是你要去对付它，你会发现你逐渐的会能够胜过它，因为这是神已经应许你的。当你真的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因为罪已经对我们没有权势了，然后自由，我们在律法当中的咒诅得了自由。所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我们已经赎出来了，所以我们不再靠行为称义了，这个已经交清了，所以这个罪已经不能够辖制我们，所以律法的咒诅不会再临到我们。还有一个自由就是从死亡恐惧当中得了自由，希伯来书十二章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说，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死亡的毒钩已经挪去了，所以我们这是自由的，这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宝贵不宝贵？宝贵，真的非常宝贵。但是彼得在这里边给了一个警告，给了一个警告，警告是什么呢？彼得的警告是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恶毒。遮盖恶毒是什么意思？在希腊罗马社会的时候，有些人打着自由的旗号放纵私欲，行各样的恶事，他们可能会说我是自由的，谁要管我呢？政府都没管我，我就可以这样去做，我已经被释放了，律法与我何干？因为既然你说了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那这个东西就不受限制我。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纵欲派，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已经是自由了。但彼得警告说，自由不是放纵的通行证，不能认为自由我就可以放纵一切。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得更清楚，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扶持。所以自由绝对不是放纵的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在家庭当中是完全自由的，我就可以任意而行，任意妄为，想说出来伤害妻子的话就伤了，不加任何思考的我们就会说出来。为什么？因为直到我说完之后没有那么大的后果，直到我犯了之后没有那么大的后果。但是当我们说出那些恶毒的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在一个篱笆上钉一个钉子，虽然我们后来知道错了，我们把这个钉子拔出来，但钉痕还留在那里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无论在任何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谨慎我们的口舌言语行为，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是由心发出的。 自由真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我有力量不做什么。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的轨道上。我再说一遍，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的轨道上。如果你认为自由是可以任意而行的话，那火车天天出轨，对吧？你觉得那样可以吗？他想跑得快，一定是在轨道上，他才能够起到他造他最开始的，或者是他所要能够承担出最好的效果来。他一定是在轨道上。说这个车跑得特别快，那中国的高铁现在300多、400多很正常了，真的很正常，又很平稳，但它前提一定是在那个轨道上，一定是在那轨道上，它才可以自由的驰骋，自由的飞翔。某一天说，好，我跑得很快，那我飞翔一下，从轨道飞出去了，怎么了？没办法了，所以就会脱离轨道，就出现大的问题。那这个自由，基督徒的自由一定是在耶稣基督，在圣经的真理上，这样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彼得告诉我们，一定要不要用自由来遮盖那些罪恶，遮盖那些恶毒。恶毒这个词啊，在2章1节当中也出现过，我们在查考二章的时候，在一节查考一节的时候也是，它指心中的邪恶意念。自由如果被滥用了，就会成为遮盖我们心中邪恶的遮羞布，这彼得是绝对不允许的。还有自由的本质，总要做神的仆人，总要做神的仆人。这句话其实挺微妙的。自由和奴隶或者仆人，他是不是有点冲突？大家觉得有点冲突吗？仆人是没有自己主权的，对不对？或者是奴隶，就当时的社会来说，谁家的仆人他完全有自己主权吗？没有。但是耶稣基督说，自由的本质是总要做神的仆人。所以我们是最自由的人，但是我们同时也是最彻底的仆人。我们的主人不是地上的君王，也不是罪恶的权势，而是神自己。所以在神的掌权之下的仆人的自由，是彼得所跟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这样的自由。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奴仆。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完全属于什么，就主权完全属于谁。所以我们是在神面前是奴仆，所以我们完全是神的奴仆奴隶。保罗常常会说基督的仆人保罗，在罗马书1章1节的时候说，做基督的仆人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弟兄和姊妹们。这不是贬低我们的身份，而是说我们与神之间有那个归属的关系。我再说一遍，我们做神的仆人不是说我们的身份有多低贱，而是我们和神之间这种归属的关系。我们是属于天上君王的，我们的主权在他那里边，而不是完全我们自己掌管。那么做神的仆人与顺服地上权柄有什么关系？做神的仆人和顺服地上权柄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这个谈论政治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在坛上讲政治真的是很危险的事情。求神能够带领我，能够把这样的信息带给大家，也别成为大家的拦阻。我重申一遍，如果我今天带给的信息你心里边有不同的意见，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再沟通，但我不是要强加你们一定要认为政治的观点是我今天要谈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借着政治的观点来谈因为主的缘故，因为主的缘故。所以做神的仆人是我们顺服地上权柄的根基，也是我们顺服地上权柄的界限。我再说一遍，做神的仆人是我们顺服权柄的根基，也是我们顺服地上权柄的界限。 这个顺服有根基也有界限，也就是说哪些我们一定要顺服，那为什么要顺服，或者顺服的原因根源是神的仆人，那正是因为神的仆人，我们顺服地上权柄的时候就有了界限。首先根基，因为我们首先顺服神，所以我们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和秩序。所以我们说在教会当中要顺服权柄，教会整体决定下来的东西，即使我有的时候有意见，在我们没有决定下来，大家可以去各抒己见去沟通，但是真的决定下来了，那大家求神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共同顺服这样的一个权柄。那假设说在家庭当中，那家庭当中设立秩序，在社会当中设立秩序，在单位当中设立秩序，所以神告诉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界限。如果地上的权柄要求我们做违背神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顺服，我们可以不顺服，因为我们首先是神的仆人，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的诫命和世上的政治或者是政府的公信力的要求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要首先选择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这是顺服的界限。那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根据这个来，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公会是当时以色列最高的权力机构，说彼得和约翰你们不可以再传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但你们不可以再传他的名，但是他们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这是界限，这是界限，弟兄姊妹们，这是界限。所以这不是反叛，而是对更高主人的忠诚，对上帝的忠诚的一个表达。那就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情况，那我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是说按照彼得所说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些。首先在这里边，彼得在十七节说，基督徒要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我可能的格式有问题，所以这个PowerPoint写的不是很清楚。那么在这里边，彼得把这个四重关系清清楚楚的表达出来，中间是我敬畏神，尊敬君王，亲爱弟兄，尊敬众人。大家看到尊敬君王和尊敬众人是一个词，原文确实是一个词，但是略有一点点差别，略有一点点差别，但是真的原文就是一个词，所以在解释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差别，但是他把君王和众人放到一样的一个位置，一样的对待的方式，一样的对待方式。那首先我们来看对众人，对众人彼得怎么说，务要尊敬，务要尊敬。大家看英文写的是什么， respect， 大家英文都比我好， respect 什么意思，尊敬哈，尊敬，那尊敬他意思是看为宝贵，就把众人都看为宝贵，给予尊荣。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我们可能不认同对方的观点，我们可能不赞同对方的行为，彼得也没说你们一定要去赞同，一定要认同，但是彼得说你们要尊敬他，尊敬他，就是因为他有人的尊严，他有上帝的形象。但是到在197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谁，特蕾莎修女，她也成为我们 很多人信主之后一个美丽的见证的一个引导。她是一个修女，她在美国的时候她蒙召，后来又看到异象，她要去照顾那些人，所以她就去了当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穷困的印度，他专门照顾那些临终的人、被撇弃的孩子，还有那些浑身是脓是疮马上就要离世的这些人。这人可能就是信印度教的，真的没有几个，真的没有几个信基督，几乎没有信基督教的人，没有信天主教的人，但是特蕾莎修女就会去拥抱他们，去亲吻他们，会把他们打扫干净，让他们走完，有尊严的走完在这世上最后一程。为什么？他知道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照的，每个人都应该被尊敬。所以特蕾莎修女激励了很多很多人的付出和爱。那这个人真的挺了不起的，就两件纱丽，一个箱子，两双鞋，基本他的生活特别简单。所以在这个诺贝尔奖得完奖以后，有一个巨大的荣誉晚宴，他没有参加。他说，我那些同工在印度受苦，我没法在这享受这美好的宴食。然后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他19.2万美金的奖金，在1979年的时候，他不全部捐献给印度的穷人，捐献给他的事工，让更多的人被这些来照顾。特蕾莎修女其实她也挺可爱的一个人，你知道她到美国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时候，是主办方给他到挪威去颁奖的获奖的时候，主办方给了他的机票，然后他看了机票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我这个机票可以带多少行李？然后人家说，这好不像他高兴点，说不受限制。所以他在挪威带了20箱行李回印度，就是为了给那些需要的人，给那些印度人最底层的人带来了大量的生活物资。所以也很聪明的一个人哈。那在这里边我们尊敬人的时候，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不要以恶报恶，别人对我们不尊敬，我们仍然要以尊敬来回应，首先操练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假设说老公今天对你不尊敬了，好，你今天对我不理你，你一天不理我，我一周不理你，看谁厉害是吧？你今天不尊敬我，今晚不给你做饭吃，对吧？所以不要这样。所以大家从家庭中操练，别人不尊敬我，我仍然以尊敬来回应。还有一个，不要歧视，不要看对方的出身、阶层、背景，我们都当去尊敬他们，就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在美国那么优渥的环境，到印度当中，她真的就是看到那个身上都长蛆的人，她先抱过来，先拥抱他，亲吻他，然后再给他清理。她不是说先清理完之后再去拥抱他，她真的就给他们尊荣，对他们没有歧视。还有一个，不要咒诅，即使在冲突当中也不可以咒诅，只可祝福。只可祝福，这是保罗所说的啊，12章14节当中说。还有对弟兄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Love， 对吧？ Love 原文是 Agapo， 大家知道 Agape 是圣爱， Agapo。 所以在弟兄主内的弟兄姊妹，不要说我们是外人，因为我们是主内的肢体，所以用什么来对待？爱，用爱。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的相爱，一定彼此相爱，而这个爱是舍己的爱，不是出于情感，而是出于意志。阿嘎婆的爱是出于意志，而不是情感， 不是今天他可爱了我爱他，今天他瞪了我一眼我凭什么还对你好，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是出于舍己的爱。那加拉太书也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这样。我们是有差别的啊、哦，我们是有差别的。大家别觉得我差别是不是不符合圣经的要求，不属灵了，不是的，对吧？我们家里边的人一定是有特殊对待的，神也是，对，神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个最爱的，对吧？约翰，嗯，可以躺到他怀里边。所以呢，那是有这样的，但是，所以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就要像对家人一样，有责任，委身，不计代价。所以对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他伤害了我，我就以恶报恶。那我们说，哎呀，我信主的，不和你一般见识，所以我不理你了。不要不理，还要爱他，用你的爱来缠裹他。累不累？难不难？难，所以说要舍己，所以要舍己。嗯，对神什么样的态度？英文是啥？啥意思？啊？你们怎么都这么属灵啊？那不是害怕吗？那不是害怕吗？所以我们翻译成敬畏。实际上，就以色列人来说，就犹太人来说，当时说敬畏的时候，他们就是以怕的态度、怕的状态来表达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被掳，他们就要，他们被掳，他们的这个流离失所，圣殿被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犯了罪，神就要惩罚他们，圣洁公义的神就要惩罚他们。所以他们完全是活在这种怕当中、恐惧当中，而神更保彼得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敬畏，表达的是一个敬畏。什么是敬畏神？那和怕他有啥差别？说怕是恐惧、战惊，不敢靠近，对吧？怕狮子，我走近了他会咬我，对吧？这会怕。但是敬畏不是这样，它是带着一种深深的圣洁的敬仰，是认识神本身的伟大、圣洁、全能，从而在他面前有一个谦卑服服的心。所以敬畏的神，神的人，我们不敢得罪神，不敢轻慢神，不敢把神当偶像来操纵。这是和怕不一样，怕是说怕他惩罚我，我不去做，而敬畏是因为这样一位圣洁的神作为我的主，为我的生命舍命流血，因着我对他的爱，对他这样一个圣洁的回应，我不犯罪，我不轻慢他。所以这是敬畏。所以敬畏和怕是有差别的，一个是带着一个自由的心态来到神的面前，一个是以害怕，那我就得好好去做就会得祝福，我不好好去做就会被惩罚、被管教，所以那是怕。所以对神的态度，彼得告诉说要敬畏，然后对君王的态度是尊敬，还是尊敬。所以在这里边他有个翻译叫尊荣，尊荣就是尊荣他。既然神已经设立了权柄，神把他放到这里边，这个因为权柄是出于神，所以尊荣。那早期教会的基督徒面对的是罗马的凯撒，是皇帝，对吧？那是他怎么办？要顺服吗？要给他尊敬，对吧？但是要求要向下的向下拜啊。所以这是原则。所以基督徒我可以尊敬你，但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我们不去做。虽然你迫害我们，我们依然纳税，依然为凯撒祷告，依然做守法的公民。 所以特鲁良说，我们只敬畏神，但我们尊敬君王。这是一世纪基督徒的他们的生活准则，政治的一个准则。好，我快一点讲今天的应用。今天的应用，今天政府完美不完美，或者说这世上有没有完美的政府？没有一个完美的政府，有的政府腐败，有的政府压迫，有的政府公然敌对信仰。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怎样回应？我们怎样回应？首先，我们不要以反叛为敬虔。有些基督徒认为，只要我不顺服政府的，我就是属灵的表现。所以当有些地方拆十字架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说，我们属灵，我们要和政府抗争到底，所以就坐在教堂下边围攻政府去请愿。这是不是属灵？所以除非政府要求我们直接去违背神的命令的事，否则我们是要顺服的。所以当然我们可以在合理的合法的范围内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意见，通过正确的方式来表达，但绝对不是以暴力造反的方式来，不是以暴力和造反的方式来。第二，我们要为掌权者祷告，我们要为掌权者祷告。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说，我劝你弟要为外人祷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应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即使不信主的掌权者，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智慧，也求他们能够行公义好怜悯。还有一个做好公民，再一个做好公民，基督徒应该是最守法的公民，最诚实的纳税人，最积极参与社会公益的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搅局者，而是和平的制造者。还有一个顺服与自由的平衡，在当今的社会常常会高喊着自由权利，但常常忽略了责任和顺服。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要保守平衡，保守平衡。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后边还有一点点，下次有机会的时候，现在的就是现今时代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要该怎样去做，我们该怎样去做，所以下次再讲。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四点讲了这个顺服的问题，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政治议题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原则，根本原因，所有的出发点是为主的缘故，自由为主的缘故，顺服为主的缘故，不顺服也一定是要为主的缘故才可以不顺服。那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那我们来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彼得在那个时候对受逼迫当中的门徒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去尊敬众人，亲爱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求神帮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这个充满张力和矛盾的世界当中活出一个平衡有智慧有见证的生命，叫一切看见我们的人就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